鲜是独立于五味之外的第六味吗？素菜荤作是否促成了新的奢侈？秋膘怎么贴？鬼又怎么吃喝？如何制作西瓜豆豉？只认衣裳不认人是什么意思？男女平权是从服饰开始的吗？为什么古人不能随意剪发？最古老的歌谣是什么？古人是否也向往着诗和远方？欢迎来到万花读书会，今天我们来介绍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食色里的传统》，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奚文倩。人们提及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时候，经常将它们视为与当下生活形成对照的另一个领域。这些文化和历史常常被认为是需要保护的遗产，有点古老，稍显陈旧，更含有一些虚无感。然而，传统文化在很多具体方面都有所体现，每个领域都有着诸多细节。这些文化和历史不仅属于过去，更是自古至今蔓延流淌，渗入到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。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历史的延长线上，而历史本身也是由许多小历史组成的，是局部的、常态的历史，是日常生活的历史。包括锅碗瓢盆、茶食酒菜、起居动静、喜怒哀乐等等，这些历史是立体的、有现场感的。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安顿心灵，源于他们对生活的珍视和热爱。古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遵循着严格的规范，而在游戏和歌谣方面也极富美感，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内涵。这正是传统的世俗性和人间烟火味所体现的含蓄蕴藉、温柔敦厚的风雅之美。本书以古人日常生活细节为切入点，详细探讨了饮食、服饰、行旅、草木、节令、百戏、歌谣等主题，涉及天人关系、时空想象、宗教信仰、伦理道德、思维惯性、治国理念、养生观念、时令民俗、审美风尚、娱乐休闲等方面。这些话题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无一不与食色二字息息相关。食色不仅涉及基本的物质生活，更包含着最朴素的人性和情感。在物质和精神打成一片的传统观念中，我们可以领略到最朴实的人性和情感。在魏晋六朝时期，南方汉族文化圈的社会风气总体上呈现出文弱的趋势。尽管杂技艺术中仍有雄健尚武的节目，但主流趋势开始向纤细柔美的方向发展。例如，狮子舞原本是一种雄健激烈的表演形式，但在南朝时期，它却呈现出了可爱风的特点。狮子变成了萌宠，就像老神仙的家狗一样。此外，当时还出现了不少训练小动物的新节目，比如鼠子演戏、金鱼排阵、七宝水戏等，都属于萌宠戏。鼠戏主角是南方田野竹林间的老鼠，名泽鼠，俗称竹鼠。鼠戏就是给小鼠穿上花衣，荡秋千、爬梯子、推磨、纺棉花。老鼠本来体型纤巧，在小巧可爱的道具上做纤巧的动作，整个仿佛小人国，着实吸引人。到了宋代，小型动物戏开始蓬勃发展，城市里有瓦舍勾栏，村落里也流行百戏杂艺，为这些杂技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市场。民间艺人往往没有太多的本钱，但小动物花费少，表演虽然利润微薄，却也能维持生计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当时流行的节目除了大一点的猴戏外，还有鱼跳刀门、使唤蜂蝶、追呼蝼蚁等。赵喜是一位擅长水族戏的艺人，曾在宋高宗面前表演七宝水戏。他在大方容器里盛满水，养着龟、鳖、鳅、鱼等七种水族。表演时，他敲着小铜锣，一个个喊名字，叫到的 就浮出水面，戴着面具旋转游舞一阵，舞完沉下去，下一个又听命钻出来，着实奇妙。随后元代文人陶宗仪在其所著《辍耕录》中详细记述了他在杭州所见的两个珍奇节目。一个节目名为乌龟叠塔，演员敲击小鼓，七只大小不一的乌龟依次爬上茶几，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叠放在一起，形如宝塔。另一个节目的主角则是九只蛤蟆，其中最大的一只先跳上一个小墩，其余的蛤蟆则分列左右，当大蛤蟆发出咯咯的叫声时，小蛤蟆会随声附和，声声相应，一丝不乱。最终小蛤蟆们会一只只跳到大蛤蟆的跟前，点头作揖，行礼而退。据说这个节目被称为蛤蟆教书。此外清代还有一种表演叫做金鱼排阵，这种表演是将红色和白色的金鱼放在同一个缸中，一人手持红旗摇动旗帜，红色金鱼便会随着旗帜的移动而游动，速度快且灵活。当一人收起旗帜时，金鱼便会立即潜伏下来，接着一人再用白旗重复表演，白色金鱼也会像红色金鱼一样表演。如果一人同时使用红旗和白旗，将它们分别插在两个不同的地方，红色和白色的金鱼便会分别跟随旗帜回到各自的队伍中。正所谓一招鲜吃遍天，在过去艺人们为了在江湖上获得成功，必须展示出一些绝技，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深入了解小动物的特性，成为生物专家，并拥有超强的耐性。那么这些艺人是如何训练这些小动物听从他们的指挥的呢？也许他们运用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，或者使用了某些诱饵等方法吧。艺人们通过训练和诱导小动物形成条件反射，使其对音乐等产生强烈的反应，例如跳舞或做出其他动作等。这一过程需要耐心和时间，无论采用何种方法，最终这些小动物都会形成对指挥的反应，使得艺人能够在表演中展示出他们的才华。今天的播讲就到这里，欢迎下期继续收听。